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这种子就在你的爱里，让我们一起来享受你的话语。哈利路亚，余下的光阴全然交托，让我们彼此共享。感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是神子显现第16期，遵行神的话。一共有四个方面：第一是生命成长的4步，第二是背十架跟随主，第三是生命成长的过程，第四是话语的大能。让我们先进入第一步，生命成长的4步。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常在主的里面，让他的话也常在我们里面。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都要思念，我们里面要思念耶稣基督里面所思念的，而且也要彼此互相服侍，彼此相爱，遵守主的命令，常在主的爱里活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中的爱。爱是与真理同欢乐，爱是不嫉妒，这些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范围。我们常在基督的爱里多结果子，那我们的天父就因此得荣耀，使他的心得欢喜快乐。感谢主，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家人都是热爱真理的人，我们也学了很多真理，但只是学就够了吗？当然不够，神的心不会因此得满足的。为什么呢？在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9节说，我们不仅要学习，还必须要领受。我们要有意识的去做出选择，去接受我们所学到的，以及我们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不仅如此，我们也要去实行。就像我们27平台的要求是：人人学习真理，人人教导真理，人人实践真理，人人活出真理。感谢神把我们带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共同成长。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听，要学习。要领受，并且要在生命中实行主的话，把主的话活出来。感谢主，哈利路亚。那这个四个步骤也是真理在我们生命中成长的一个过程。这在马可福音4章和腓立比书4章中对这个过程呢都有详细的一个描述。那这呢也就是我们所要有的一个生活方式。感谢主。好，我们来看第二方面，要背十架跟随主。那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因为我们这样住在主的里面呢，主的话呢也就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要透过服从他的命令来常住在他里面，在爱里与他同工同行。但这并不是律法的一个规条，就好比我们如果有好身材啊，特别是我们的姊妹喜欢有好身材，那我们可以去健身房去健身啊。那这个健身房呢，是在你去之前。就已经在了啊，已经在那里了。感谢主啊，那我们就主动去那里去啊，去找健身房，说哦，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拥有好身材、好体能。那这就让我想到，好比神的话呢，已经在圣经里了，我们要主动渴慕的去读、去听、去默想、去爱他的话，而且呢，还要去实行。这呢，可以让我们属灵的肌肉不断的得到锻炼。那之后，健身房的人会给你制定一个计划。那比如第一阶段，哦，你要做这些训练；第二阶段呢，你要做另外一些训练，并且你还要严格遵循他们所给的食谱。感谢主。那如果这时候你觉得他们，哦，哇，你太刻薄了，是墨守成规嘛？这根本对我来说根本不想守，我也守不到。那他们，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没有损失的哈，他们也会让你知道，你不一定要遵守执行，但是呢，你就不会拥有好身材、好体能了，也不会变得更好看。感谢主，所以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我们要达到目标，就是要必须要付的一个代价。那圣经里神的话呢，都是神所漠视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也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要透过服从、遵行他的话、他的命令来跟随他，让我们的生活因此芬芳四溢。 天父最爱我们，他也是智慧的神。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既然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向我们所发的也是慈爱的意念，那么有何种理由不去照他的智慧话语去行呢？难道我们比他还有智慧吗？”如果是智慧的，我们必照他的话语去行。哈利路亚！我们这里的每一位都是智慧的家人，感谢主。所以这并不是律法主义，而是他不想当我们遇到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倒塌或掉进深坑里。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想尽可能不让我们往不好的方向前进。但如果基督徒我们不听他的话，还是一意孤行的话，这不仅将会使主难过。主希望我们都起来，你们都火热的起来，遵行他的话。他不想看到我们受伤害，他这是出于爱，感谢主。所以主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毁坏的那门宽，那路阔，进去的人也多；引到生命的那门窄，那门狭，找着的人也少。圣经已经给出方法，让我们可以活在生命里，但这条道路是狭窄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要做的不仅只是祷告，我们还要在生活中实践出神的话来。主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背起个人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悔改，远离自己的罪，而且呢，是要每一天都要这样来跟随他。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罪上死，在义上活，并且我们还要恨恶自己魂的生命，因为凡不背着自己十架跟随主的，就不能做主的门徒。哇，就不能做主的门徒哦，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要严肃思考的问题。感谢主，所以让我们不计代价来专一的爱主，胜过一切的人和事。让我们能更好的跟随做他的门徒，行走这数天美好的道路。感谢主。好，我们进入到第三部分，生命成长的过程。一，我们要百分之，神要我们100%的生命。那我们或许会听到有些基督徒说，十一奉献呢是属律法的，是旧约的规定。其实十一奉献呢是远在颁布律法之前就有了。亚伯拉罕就对麦基洗德做了十一奉献，这是与律法没有关系的。那十一奉献在新约也出现过。耶稣曾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芹菜、茴香献上十分之一。”主说：“十一奉献是本分，但问题是，法利赛人却撇开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正义、怜悯、信实，这些原是必须行的。”那些也是不可撇开的。那保罗在新约里也说，每逢7日的第一日，你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昌盛拿出来储存着，免得我来的时候才收集。保罗这里说的个人，指的就是所有人。感谢主。那关键是什么呢？新约没有说我们只需要做十分之一的奉献。在新约，神没有说他只想要我们生命中的十分之一。他则是说，如果你全心全意的寻求我，你就能寻到我，并且最重要的命令是全心全意的爱神。神想要的是全部，神并不只想要你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根本就不能够满足我们的神。他想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100%的生命。神把他一切都给了我们，所以他也想我们来100%的来爱他。当我们将自己的生命100%的献给他时，那他就有了我们全部的一切，包括我们的钱包。他不会就只得到十分之一了。所以因为我们得到的一切将全都会是他的。感谢主。那我们当中有些人会想，哦，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做了十一奉献，所以呢，这个任务就会完成了，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实际上啊，十分之一只是完成了一个点，我们还需要帮助贫穷人、资助传教士、帮助建立圣经学校、负担教会屋顶修建，还需要照顾孤寡妇人和孤儿等等。 这些都不包括在十一奉献箱里。那十一奉献呢，只是收入府库，神想要的是我们的全部。我们不要因此被吓到，哇，神要我们的全部啊！那其实我们在基督里呢，哦，感谢主，神已经在基督里给了我们一切的丰富。感谢主，我们并不缺乏，我们是有的。在地上，我们是公主王子，我们还缺什么呢？我们要不断的扩张我们的境界，学会来依靠他，这样。啊，感谢主，当我们生命得到突破的时候，就会非常的轻省了，面对这一切的问题就会轻省了，而不是难担的担子了。感谢主。所以，萨母尔博士呢，曾在观察传递奉献箱的时候说：“我相信天使就站在那个盘子旁边，看你到底怎么奉献。他不会为你给出多少论断你，而是看你保留了多少，因为你所保留的是你觉得自己必须赖以生存的。”这就是大多数基督徒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当我们十一奉献时，其实神很关注哦，他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啊，就像当初他关注只奉献2个小钱的寡妇那样。神不缺我们这些钱，他更关注的是我们的内心。他也希望我们奉献的时候是单纯的，是心灵诚实的、谦卑的，而不是为了炫耀，不是为了显耀。那神为什么需要我们的十分之一呢？感谢主，他拥有可以铺满整条街的黄金，他根本不需要我们的十分之一。那关于这个问题，神启示了作者，他说：“我不想要你的十分之一，我想要的是你的心，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必在哪里。所以我要给你，所以我要给你啊，所以我要你给出你的财宝，直到得着你的心。”感谢主，神真正要的是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多的被他得着，使他的心得满足。阿门。感谢主啊，祝福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被神完全的得着来爱他。感谢神。那在这一刻里呢，让我学到了神对于关于我们去施舍帮助人的真正心意。神也让我知道。你的付出不会给你造成任何损失，感谢主，这就像我们输血一样的，我们输出去一点血，能够帮助到别人，反而自己身体会更健康，不会受到损失哈，感谢主。那如果你不给出去，哦，神说，你知道这钱没有用对地方，他说你给出去才是完成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我会确保它用在需要的地方。你只要确保你的心是柔软的，确保你看见了那些需要，就去做你所能做的事。神也要我们去满足那些来寻求帮助的人。哈利路亚。那之前呢，有一个姊妹在有一次有机会在为我翻方言服侍的时候，就说到在翻的时候就说到你的心要柔软。那之前我还觉得有点。想不通，之前还在思考这个柔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在哪方面？哦，所以如今让我觉悟了。那比如之前我曾去菜场买菜的时候，出来走在街上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各种乞讨的人，有些是腿断了的，他们断了一只脚的，看上去是断了一只脚啊，而且是包在断的那只脚是包在裤腿里面的。裤子里面的，而且他们会趴在那种能滑行的板子上，用手在地上边滑行边向街上的人乞讨。那我因为我在视频里有看到过啊，像这样乞讨的人打扮，这种打扮的人啊，他会把自己的一条腿弯过来，藏在半个裤腿里，因为他的那个裤裆比较大嘛哈，藏在半个裤腿里面并把这个这脚呢多余的裤腿给系起来哈，然后趴在板子上滑行乞讨。那样子也是像残疾人的，但是他后来站起来，脱下他外面的那条裤子伸直了他另外的那一条弯着的那条腿，发现竟然是伪装出来的所以我看到这种，我都看到这种乞讨，我后来我都没有给他们钱哈，就没有给他们钱。那还有就是有碰到比如说四肢都很健全的、健健康康的小伙子，他们就会有些就会跪在地上哈，在街上，在菜场哪里街上就跪在地上并在自己前面呢会放一张很大的一张纸，上面会写着一些求助路费等等一些文案的这种纸哈。那看到这种我也没有给啊，因为我心里想想，你好好的一个大男人为什么不去上班去工作去赚钱？这是一个，还有呢，也碰到过 一个或两个，他们这样子，在路上碰到，他们会骑着单车哈，骑着自行单车，穿着那个骑行装备的那种衣服哈，是那个长途骑行的人哈，他们会在路边举个牌子，在要钱啊，就是好像要10块钱左右的饭钱之类的，那我也没有给他们。因为不太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种不能温饱的方式虚度光阴呢？感谢主，或许这是我的是我的想法不正确哈、哦。等等，也碰到过很多像其他有其他方式乞讨的人，但我一般呢都会以自以为智慧和警醒以自以为的智慧和警醒，很少给出去。除了那些看起来是真可怜、需要帮助的，就会给他们一些，发怜悯给他们一些。所以这一课的内容呢，颠覆了我之前的认知，真是感谢主啊！那下面呢，作者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次呢，他正在开车，神教导他帮助任何寻求他的人。作者以为神所说的是医治，不成想他到了一个路口，红灯停下来。刚好路边站着一个人，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求你帮助我”。那个人想要钱，作者不想看到他，为了避免与那人目光接触呢，还故意把眼光转向车子的手机里，收音机里，尽所能的试图忽略他。这时候神说话了，我们的神是活的神，他都知道，都看到，说话了，问他：“你在做什么？”他告诉神，他正在看收音机。神说：“你在撒谎，你在有意忽略那个人，你为什么不给他一点钱呢？”于是作者说了跟大家一样的理由：“神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用这些钱去买食物吃，他可能会用这些钱去喝酒、吸毒等等。神啊，这些钱是你的，我努力成为你钱精明的管家。”神回答他说：“如果是我的钱，那你担心什么呢？给他一些吧。”作者说。可是他可能不会拿去做正确的事，神反问作者：“我在圣经里是这么说的吗？我有没有说只有那些会正确使用钱的人问你要钱，你才给他帮助他们呢？圣经只有说求你的就给他，你们要去帮助，你为什么要为他花钱的方式担忧？他所使用的这些钱的方式呢？”神说：“你只需要为你自己是否服从我的命令担心。至于那个人拿钱去做什么，是我跟他的事。”于是作者顺服了神，感谢主，用钱帮助了那个人。之后呢，这开始成为了作者的生活规律。感谢主，让我们里面都要有神的怜悯。那后来呀。作者跟神说：“神啊，如果我继续这么做下去，在我回家的路上，至少还会遇到10个这样的人，那我岂不是在到家之前就破产了？”然后神回答他说：“我能一次填满你的口袋，就能不断再次填满你的口袋。”这让作者知道接下来如何对付这种情形了。接着，作者变得非常属灵，他知道如何变通。在他每天早上准备出门前，他会把手上的钱分成两堆。一边是大面额，一边是小钞，把小钞放到容易拿的衣服口袋里，给需要帮助的人；大钞呢，则放在挺难拿到的裤子口袋里，给他放好。后来呢，作者意识到必须要突破这样的想法后来他就开始把大钞和小钞混在一起，都放在衣服口袋里，不断拿出来施舍帮助人。最终，弟兄在这个被呃对，最终呢，弟兄的这个拦阻呢被摧毁。他学会了更多的信靠神，因此他也得到了一部分的提升和突破。那作者呢，接着又分享了另一个案例，就是在他们教会附近有一个人啊，他每天都会到教会里跟大家要钱、要食物和一些生活用品，特别是他知道只要作者在，他就一定能够要到钱，因为作者每次都给他。那日复一日啊，直到有一天，作者跟神说：“神啊！”我要这样子给他一辈子吗？神告诉他说：“你知道他为什么来找你吗？”神告诉作者说：“他来找你是因为他不认识我。如果他认识我，就会来找我了。但他不认识我，可是他认识你。你在他面前就代表着我，你认识我，你知道我满足了你的需要，所以你在满足他需要的时候，心中没有恐惧。感谢主，经过这次啊。” 作者再一次提到了提升和突破。看到这里，不禁让我思考：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撒玛罗以一勒的神，他是我们的满足。就像是诗人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那为什么不把这人可以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也能够认识神，直接和神有生命的连结呢？我想，他既然在教会附近要钱，他当然知道是有神的。他需要的是真正的悔改和信主。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神他有丰盛的怜悯、慈爱和忍耐。他借着作者向人表达他的爱，用丰盛的慈爱来吸引他，等他悔改。这也借着这件事情呢，让作者的生命在这个点上能更加的成熟和突破，能让神更多的祝福和充满作者，也让他成为祝福的管道，能更多的去帮助和祝福到别人。感谢主。箴言书19:17说：“怜悯穷贫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所以，我们也不必担心给予啊，不必担心给予会缺乏，因为天父必偿还。但这些事呢，重点不在于我们能够拿回来多少，而是在于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当然，除了物质上的满足，我们也要把属灵上的，比如福音的真理呢，都分享出去帮助于人。但对于我们信徒来说呢，我们自己是有一位神的，他是我们耶和华以勒的神，是我们的帮助。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时，不管是什么方面，首先我们都要学会要来先去找神，而不是去找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有限的。感谢主，神才是我们最棒的那个依靠者。那有一天这个向作者要钱的人又跑过来找他，说自己家住在很远的地方，想要回家，作者就给他买了回家的长途汽车票。以为他不会再回来了，不料呢，一周后他又回来了。这对作者来说是又是呃是呃又是一次的考验哈。那神也借此事呢，在查验他的肺腑，看看他是否会继续帮助这个人。作者说他自己曾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法利赛人，因为他对于钱的支出和收入做得非常精细，算盘打得很精。可谓是出来出青出于蓝胜于蓝，但按照他的那套进出账的方式他也是凭着信心的，所以结果神还是满足了他的需要。但神向作者显现了，问他说：“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方式吗？会不会太过斤斤计较？”神跟作者说：“这是你希望我对待你的方式吗？”他说：“我不知。”作者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神告诉他：“我给你整个王国。”你意下如何？这全都是你的，为什么你这么琐琐碎碎呢？作者说：“我以为事情就是这样运作的。”感谢主，神说：“这是回家以前那个浪子的样子，但你是就像我的大儿子啊，打理我的家业，这一切从来都是你的，哇，都是他的。”于是作者合上了他那个那他的那那个记事本，推到一边。再也没有想过了，感谢主。那经过这一次呢，作者他又再一次的得到了突破，改变了他对人的给予观，让他明白自己不需要靠储蓄生存，这使他充满喜乐。感谢主，整个国度都是我们的，神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让我们不做浪子斤斤计较、琐琐碎碎，而是做大儿子，用天国的思维去急人之所需，祝福和帮助到别人，让我们都成为祝福人的人，成为一个活水祝福的喷泉，喷洒出去，祝福到自己和别人的各个方面。那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啊，作者他再一次得到了更完全的突破，神也祝福了他。使他的境界得到更大的扩张，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和更大的事了。感谢主，当我们有所需时，只要把需要告诉你亲爱的那位神，他很在乎你，并且相信呢会得到他，神也会供应给我们，因为我们无需害怕和有经济压力，我们只需要去行善，按照神说的去行善，好好的活着，并容神一人。让我们在地上哦，在在地上做我们该做的事哦，该活出神的荣耀。那这就好比 我们的船的工作。哦，船呢是浮在水面上的，浮在水上的，跟水的深浅是没有关系。只要船是浮着的，有时候船下的水，虽然只有10尺深，那有时候却是100尺深。无论哪一种船都能浮起来，所以不必为此担心。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都要学的秘诀。知道怎样在水深100尺的地方处富足，也要知道怎样在水深10尺的地方处卑贱。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知足，因为我们的船是在水上，不用担心万一船会有没有会不会浮在水面上。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神是我们最终的帮助者，我们要信赖神。如果水深有100尺时呢，我们也可以能够伸手帮助他人的船只一起浮起来，一起能够得福。好，感谢主。那我们进入到第四部分，话语的大能。神拥有我们拥有基督里一切的丰富。感谢主，我们拥有一位深爱我们的父亲，他知道我们的一切需求，我们不需要向他倾诉，因为他是尚未呼求，尚未呼求我就应允的神。我们的这位父亲，他也是我们的这位父亲，他是神，所以他能够做我们需要做的任何事情。感谢主，太棒了！约翰一书3章1节说：“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我们的焦点其实应该在父所赐给我们的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神在以赛亚书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惜她亲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已将你铭刻在我掌上。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大的爱，以至于他愿意使我们重生，被称为他的儿子，使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子。这样的爱在耶稣出现之前是没有人知道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他对我们的爱始终如一，他是我们的好牧者，他每天都细心的照顾着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头发都被他数算过了。我们的神，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呢，就渴望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而不是等到我们在天家时去天家时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因为一旦去到天上，我们就没有需要了。神通过他在基督里荣耀丰富的一切，满足我们的需要，所拥有的一切丰富，我们在基督里都有份了。我们已经与天国的财物已经接通了，已经与天国的医治已经对接了，所有属天医治的能力全都在基督里，而我们与基督是这份产业的共同继承人，我们可以连接到基督的账户，我们拥有这个账户，也有这个账户的密码，所以我们不用小心翼翼的计较这边能取多少，那边要花多少。我们要明白的是，神对我们的爱有多少，他就有多想来照顾我们。哈利路亚！让我们阔步向前，来依靠他，大步的往前走，感谢主。那在民数记13章。以色列人刚从埃及出来时，他们遇到了一些环境，就对神和摩西呢失去了信心，并开始说负面抱怨话。要知道，当我们在跟神的使者说话的时候，就等同于我们在跟神说话。在《使徒行传》5章里，亚拿尼亚卖了一些他的田产，他跟妻子撒菲拉留下了一部分，然后他们去到教会欺骗彼得，但彼得说："你不是欺骗人，乃是欺骗神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耶稣说："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遣我的。"亚拿尼亚欺骗彼得，他就是在欺骗耶稣。所以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他的妻子撒菲拉后来彼得也问了他一样的话。接下来他也撒了谎。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看哪，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民数记13、14章里，以色列人对摩西说："难道因为在埃及没有坟地，所以你把我们带出来要死在旷野吗？"他们对神的使者说话，就是在对神说话，他们在责怪神呐。我们想一想。多少次自己的祷告有没有跟他们一样？要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而我们却在说："难道你不在乎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们呢？ 我祷告了好长时间，为什么没有来改变呢？神啊，你伸出手来改变我吧。神却说，你们指着我说的话是不对的。耶和华宣誓说，我指着我的生存起誓，我必要造你们，能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神的意思是说，我造你们，看待我的方式对待你们，你们怎么说我，就会从我得到你们所说的。你说为什么我带你们出来死在这里，你们就会一模一样得到你们所说的。马可福音11:23-24说，只信他所说的成了，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我说要把你们带进应许之地，你们却说你们出来会死在外面，你们会得到你们所说的东西，因此你们进不了应许之地了。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地漂流40年，直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他们那一代没有一人能进入应许之地。在民数记13:4里记录摩西。曾派12个探子走访应许之地，但他们回来之后，其中10人带回来的是恶信，是魔鬼的消息。但是有另外2个人，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因为我们足能得胜。”那时加勒才40岁，因为人们都相信谎言，所以他们在旷野中漂流。40年后，那代人都去世了。摩西也死了，换约书亚起来负责。那加勒呢？当时已经80岁了。他说：“今天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最后，属于那世代的人中，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这2个人得以进入那应许之地。他们也就是当时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因为我们足能得胜的那2个人。”他们最终得到了他们所说的，并不是神将那群人杀死在旷野，其实是他们用错误的言语将自己杀死了。我们看到了话语的能力，生死都在我们舌头的权下。我们相信神怎样对我们说，事情也怎样成就。所以我们要凭信说正确的、造就的、祝福的话语，赶紧转变我们的口，不要再说负面的话。感谢主，哈利路亚！因为那样子将给撒旦留地步，我们也要谨慎，留心，不要再把口头中的那种烦死了、累死了、笑死了等等这类咒诅的话挂在嘴边呢。感谢主。好，我们来看最后，我们要喷洒祝福。我们对神说话的方式和内容，决定了允许神对待我们做事的方式和产生的结果。神能够为我们做的，不能超出我们对神的看法和说法，所以如果我们说神没有帮助我们，我们就等于把神的手给绑住了，他就没有办法来帮助你们，帮助我们。但如果我们说神是我的帮助者，那神就能够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开始正确的对待神，说正面积极的话语。我们不仅要说，而且要凭信来说。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了。如果一个人现在明明是很软弱的状态，但还让他说我是有勇力的，会不会是在让软弱的人在撒谎呢？当然不是，因为当他这样说，是在同意神说的话，而神是不能撒谎的。所以他如果同意神说的话，所以他如果同意神的话而说，而不是在撒谎。而且他真正的那一个人本来就应该像神说的那个样子，当我们同意神说的话，我们所说的话就会成就。神说你会得到你所说的。如果一个人他本来就软弱，他还说我很软弱，那就按他口中所说的，他会继续软弱。所以你软弱嘛，那就要说我有勇力。当你这么说，你就会变得强壮起来。神会照着他荣耀的吩咐，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 当我们口里不断承认神的话，这件事情就在我们跟神之间不断的交通往来，彼此共享。我们在同意神的话，神也在同意我们的话。一旦双方达到共识，事情就必定成就。所以，我们要改变和突破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口，在你们的生活各个方面都说造就、祝福、积极、积极突破、改变的神的话语。如果你是软弱，那你就要奉耶稣的名宣告：我有勇力，我很强壮。我在那能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必能做到，因为我与神同在，神与我同在。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我必能得胜。如果是生病的，你要起来大声的宣告，说奉耶稣的名，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我已经痊愈了，我脚踏仇敌一切的工作，我全然得胜，哈利路亚，没有什么能够拦阻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开始用神如何说我们来对神说话，我们要留意自己所做的是否在称无为有之上。我们要在凡事上像保罗一样来效法我们的神，来效法耶稣。神的话命立就立，从起头就说自己所要的最终结果。我们要用最终的结果来发话、来命令、来转变、来行使统治权。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神说有就有，让我们说出最重要的结果，在看不到结果之前，在感觉前面是一片漆黑之前，就要说，就要说，感谢主，开启你信心里的那个眼睛来说，在看不到结果之前就要开始说，因为这就是你的信心。那这也像亚伯拉罕，在他没有孩子之前，神就给他换了一个名字叫亚伯兰，就是在亚伯兰哈，在他没有得到孩子之前哈，神就给他换了一个名字叫亚伯兰。就是多国之父的意思啊。至于，所以呢，每个人都叫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多国的父，多国的父。所以，我们需要用信心来说出我们想要看见的东西。我们要说出最终的结果，要不断的说，一直到说出结果出来。哈利路亚，感谢主。神呢，他给了我们他的名字，希望我们透过他的名字来认识他。如果你没觉得自己被得到医治，或是在没看见被医治的情况下，你还是要说出你已经被医治了。那这样对你来说，如果觉得有困难，那让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突破这一点。让我们来说神的名字。如果生病了，就说耶和华拉法，你是我，你是主，是医治我的主。如果有缺乏，就说耶和华以勒，你就是供应我的神，供应我一切的需要。如果被定罪，就说耶和华岂更奴？耶和华是我的义。当我们持续的说这些名字，他就能够再一次的来帮助我们。所以要同意神说的话，凭信不断的来宣告、来发话。感谢主，我们口中的话是有创造的大能。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地方被偷窃、毁坏和不符合神话语的地方，就让我们开始用话语来实行统治和翻转，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生命中的各个领域不断自己得到扩展壮大，从而成为大的一个活水的管道、活水的喷泉，把祝福更多的喷洒出来，来祝福流出来，祝福到自己，也能够在各个方面祝福和翻转到更多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属天的喷洒的一个活水的一个祝福的泉源，祝福的一个喷泉，不断的喷泉喷出一个祝福，哈利路亚，不断的扩张，哈利路亚，扩张我们身边的境界，能够容神一人，不断的扩张境界，使我们周围的人与我们一起受益。感谢主与神同工，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今天的分享到这，感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